长篇科幻小说《逃偶》，作者大卫·布林，演播冬青，第一部第二集。身后的年轻人破口大骂，他手中还挥舞着一截血淋淋的断肢，我的断肢刚刚从身上切下来，还在他眼前一跳一跳地抽搐着。他终于畏缩了，一脸厌恶地把那只断手丢在地上。我向后扫了一眼，看见了贝塔的两个黄色偶人，他们一边匆匆避开惊慌的真人们，有时还极不礼貌地把真人推到一旁，一边把弹丸压进手腕上的弓弩，准备随时向我开火。在这片混乱中，他们已经不用担心被人看见，或是因为冒犯公民而被惩罚了。他们一心想要阻止我，不让我把情报送回去，不让我即将分解的大脑中的情报泄露出去。现在的我一定十分狼狈，脚步踉踉跄跄，一身破衣烂衫，一只断手还在滴滴答答的淌血，像个疯子似的一路大吼着叫真人们闪开。我已经不清楚自己是否能完成任务了，生命衰竭的迹象已经出现，机体休克和器官衰竭也越来越严重。一名警察注意到了骚动，从第四大街冲进了广场，那身笨重的装甲哐哐直响。他的蓝色偶人们则四面散开包抄上来。他们没有装甲保护，所以身手灵活。他们也无需任何指令，因为每个人都明白本体在想什么。行动起来比一个训练有素的步兵班还要迅速。他们唯一的武器，如针尖般锐利的指甲上涂着麻醉油，可以轻易地放倒任何偶人或真人。我权衡利弊，马上改变方向，离他们远点。严格来讲，我这个偶人并没有伤害任何人，不过事情闹得有点大，给真人们带来不少困扰，甚至是麻烦。我当然希望能摆脱贝塔那些凶残的偶人，及时躲进警方的冷冻箱，好让我的原身能在第一时间处理好这些琐碎的民事纠纷，顺藤摸瓜，彻底消灭贝塔。但这些警察也很可能弄出什么纰漏，而不能及时冷冻我。最近他们老是出这样的岔子。我敢打赌，不少私人和公共摄像机都拍到了我的镜头，这会成为有力的身份认证吗？这张绿脸本来就够没特点的了，被他们的拳头更是让我面目模糊，更加难以辨认。这样一来，我要做的就简单了，把我这身破破烂烂的残骸弄到一个没人能找到的地方，无法识别身份的地方，让他们去猜是谁引起了这场混乱吧。于是我摇摇晃晃地向大河冲去，一边大喊着让路人闪开。快跑上码头的堤岸时，我听到一声震耳欲聋的大吼，站住！警察的傀儡们都配有扩音器，这种东西取代了普通偶人的合成发声器官。这种替代品真够令人毛骨悚然的，但绝对能引起你的注意。我听到左边传来几声弓弦的锐响，一颗石子打中了我这具衰败的肉身，另一颗则砸在路面上，反弹起来飞向了那个真人警察。这下子，警察的蓝色偶人们或许能发现那些黄家伙了，真不错。不过我已经没有时间考虑这些了，我的双脚已经伸进了水面，出于习惯，我在想他们会不会用真空泵把水抽干呢。然后伴随着河水飞溅声，我跳进了肮脏的河里。我觉得用第一人称讲述这个故事有一个大问题，各位一定都猜到我平安归来了， 至少可以从头到尾讲出这个故事，这样还有什么悬念呢？好吧，我一头扎进河里，并非故事的结束，尽管差点儿就此结束了。一些傀儡的设计目的是战斗，比如那些被送进军事竞技场的特殊型号，或是谣传的特种部队里的神秘型号，其他的偶人造出来就是供人享乐的。他们的细胞过度活跃，脑中的记忆超量装载，所以存活时间不会很长。如果你肯多付点钱，还可以造出一个多长几只手脚、拥有超感官的傀儡，或者是会游泳的。我是个廉价货色，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功能，但我和我的主人的其他偶人都拥有超强的储氧能力，以便能长时间屏住呼吸。这对我的工作很有帮助，因为别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用瓦斯毒气对付你，或者把你扔进密封的汽车后备箱，甚至把你活埋。关于这些事，我有太多的记忆。当然，如果偶人的脑子死得太快，我也就不会拥有这些记忆了。我很幸运。河水冷得像月球表面，仿佛挥霍的时光一般在我身边席卷而过。当我在浑浊的河水中越沉越深时，一个细小的声音在耳边响起。过去的某个时候，我也听到过这个声音。放弃吧，睡吧，这不是死亡。真正的你会继续活下去，带着你的梦想，他会活下去的。真正的你不会死，说得太对了。准确地说，我的原身就是我。该死的，从昨天开始我们的记忆就分离了。这一整天，他可以打着赤脚，穿着内裤，窝在家里办公，而我却在这座城市的最底层寻寻觅觅。这儿的生命比大仲马小说里描写的还要廉价，但和我经历过的种种情形相比，此时此地的状况不过是小菜一碟。我用一贯的方式回答了那个细小的声音：去你妈的。每一次我走进复制机，我的新偶人都会继承那种延续十几亿年的求生本能。我想要来生。双脚刚刚踏上黏糊糊的河底，我已经决心要挣扎求存。或许我没什么机会，不过这种事谁说得准呢？命运之神说不定会发给我一手好牌。再说，还有一个目标在激励着我，不能让坏人获胜，永远不能让他们得逞。虽然我可以长时间屏住呼吸，但行动起来还是非常棘手。我试图站稳脚跟，在烂泥里往前走，周围都是滑溜溜黏糊糊的，很难用上力。功能齐全的身体都会非常吃力，更不用说这具即将到期的躯壳了。能见度几乎为零，我完全靠记忆和触觉往前行进。本来我想奋力挣扎到上游的渡口码头去，但随即想起克拉拉的游艇就停泊在一公里开外，剧院广场的下游。于是我不再拼命和水流搏斗，而是顺流而下，尽全力不远离河岸就好。如果造我的时候附带上调节痛觉感应强度的功能，这会儿就能帮上大忙了。因为缺乏这项附加功能，感谢那该死的低廉造价，我的脸痛苦地扭曲着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可恶的烂泥里穿梭。但磨磨蹭蹭地缓缓前行，反倒给了我一些时间，能让我好好地思考我们这种生物生存在世必须面对的巨大烦恼。我就是我，尽管我的生命十分短暂，但它仍然极其可贵。尽管这样，我还是放弃了它，跳进这条河，仅仅为了帮那个家伙省点钱。 而那个家伙，他会跟我的女朋友滚床单，会享受我的成就。那家伙，本来和我共享一套记忆，直到昨天晚上那一刻，他或者我躺进了复制机。然后他占据了原本的躯体，而我却跑出来累死累活。那家伙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我这一天过得有多糟糕。每次使用陶偶炉都是掷硬币选正反。当你出来的时候，你会是哪一个？会是本体吗？还是所谓的消耗品、傀儡、骡子？或是使用期只有一天的偶人？通常情况下，这个问题无关紧要。在复制体到期之前，人们都会重新吸收偶人的记忆，就像一个人分成了两部分，然后又合而为一。但如果像我这样，偶人受了大罪，吃了苦头，情况就不同了。我发现自己很难集中思绪，毕竟我这颗绿色脑袋不是造出来动脑筋用的，我得把精力用在手头的活上。于是我拖着两条腿继续在淤泥里跋涉。有些地方就算你每天经过好几次也很难记得清，因为你根本没打算上那儿去。比如说这里吧，人人都知道高特河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垃圾，轻污船的拖网不可能打捞干净。这些漏网之物把我绊得东倒西歪，一辆生锈的自行车，一台破损的空调，几台老旧的电脑监视器，他们像僵尸的眼珠一样在身后瞪着我。在我小时候，他们时常会拖上来一整辆汽车，有时候里面还附带几个乘客。那个时候没有复制人，人们只能自己承担命运。时代在发展，回想我爷爷那个时候，高特河里全是垃圾，污染严重，环境保护法让河流又有了生命。现在人们可以在码头抓鱼了，鱼群有时候会聚到一起，争抢从城市里掉落下来的可食之物，比如说我。真人的肉体很坚韧，哪怕死后24小时也不会剥落，原生质韧性强，可持久，就算是淹死者的尸体，几天之内也不会腐烂。但我的皮肤已经开始脱落了，在我跳进河里之前就开始了。我可以凭着意志力暂时屏住呼吸，但是现在我这具仿制身体的定时有机链已经到达了极限，正以令人不安的速度开始分解，气味散开，吸引了大量的投机分子。他们为追逐食物，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，撕咬着我身上将要剥落的肉块。一开始，我还试图用那只残存的手臂驱赶他们，但这只会让我的脚步慢下来，而对食腐的鱼群没有多大影响。于是，我干脆只是稳步前行，只有身上的痛觉传感器被贪婪的小鱼触动时，我才会伸一下手。每当他们朝我的眼睛冲来时，我则会一把将他们打开。视觉还是需要的。突然，一股热流从左边涌来，急流推着我偏离了原来的路线，水流也暂时赶跑了鱼群，给了我片刻喘息之机。一定是哈安大街的管道。让我想想，克拉拉的船停泊在小威尼斯，应该是在这之后的第二个出口，还是下一个来着？我必须全力穿过管道，不能被推进深水区，最后还要设法前往对岸的石头堤岸。不幸的是，食腐大军再一次集结，上面是鱼，下面是螃蟹，他们被我的伤口吸引，扑到我这具腐败的身躯上，一顿大吃大嚼。长时间的艰苦跋涉之后，在水下面、烂泥里、残骸中的步履蹒跚之后，在蜂拥而来的撕咬之后，随之而来的 是一阵眩晕，视线模糊。据说，无论何时，根据原生真人复制出的偶人，至少会原原本本地保留前者的性格特征，不论其他特征如何改变，某些来自基本天性的东西会保留下来，从一个副本到下一个。一个人，不管原本是诚实、悲观或健谈，都会创造出来一个拥有类似性格的傀儡。克拉拉说过，我最大的天性就是一根筋的执着。谁说我做不到的？叫他去死！这句话在我那渐渐腐坏的大脑里转来转去，重复了几千遍、几万遍。每当我痛苦地迈出一步时，每当一条鱼又咬了一口时，它就会喊一声。这声音逐渐变得无法再用语言来表达，它化为了咒语，一条蒸馏提炼过的强化咒语，促使我向前挣扎迈步，向前拖动身躯，尽管每迈一步都撕心裂肺的疼，直到我被一个细长的东西挡住了去路。我瞪着它看了一会儿，它是一根盖满胎藓的铁链，绷得紧紧的，几乎垂直，把一只深埋着的毛和水面之上的木头做的浮动船屋连接起来。船屋边上停着一艘船，它的宽宽的船底长满了参差不齐的藤壶。我不知道这是谁的船，但我必须赶紧爬上去，再多待一会儿，河水就该把我卷走了。我用残存的那只损毁变形的手抓住铁链，绷紧身体，从该死的烂泥里抽出双脚，然后一点一点地向上爬去。铁链一抽一抽的，带着我不断攀升，爬向水面闪烁的点点亮光。鱼群似乎也明白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了，于是他们聚集起来，在我四周乱窜。我身上，我身边有什么，他们就抢什么，甚至到我后脑的创口抢食。我的胳膊搭上了码头，终于可以清理一下记忆，想想接下来要做什么了。呼吸，没错，你需要空气，呼吸。我全身颤抖着吞咽空气，那声音完全不像正常人的呼吸声。更像是你把一大坨肉扔到案子上，然后削成薄片时发出的吃吃声，或者是气囊漏气的声音。终于，我恢复了一些力气，可以把一条腿从河里拖出来了。我用尽全力挣扎着起来，终于完全钻出水面，摆脱了那群食腐者。他们在河里失望的蹦跳着，一阵战栗，我的躯体猛地抽搐了一下，有个东西，我身体的一部分，在抽搐中松动，掉落，翻滚着掉进河里，溅起一阵水花，鱼群兴奋地围着那东西大快朵颐。我眼前更加黑暗了，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一只眼球完全看不见了，另一只则悬挂在眼窝之外。我把它推回眼窝，然后努力地想站起来。我全身都麻木了，完全找不到平衡。我向肌肉、向四肢发号施令，大多数信号得不到回应。不过还好，我这具饱受摧残的身体不知怎么还是站了起来。我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，先是膝盖，然后是上面松松垮垮的残肢，姑且可以称之为大腿。我扶着木栏杆，跌跌撞撞地走上一段短短的悬梯，爬上停泊在附近的游艇。船上灯火通明，歌舞升平，嘈杂的音乐声在四处回响。我把头 探过船栏杆，眼前是一片模糊的景象，摇曳的灯火在修长的白色桅杆上闪烁，锥形蜡烛闪着柔和的光，映照着银质的餐盘和水晶酒杯。再远一些，苗条的身影在右舷的栏杆旁来回走动。这是真人的宴会，他们穿着高贵的礼服，欣赏着对岸的景色。我开口了，想体面地道个歉，因为我打扰了他们。在我的脑子化为一滩泥浆之前，会有人愿意通知我的主人来接我吗？但结果，我发出的是一声含混的呻吟。一个女人转过身，看到我从黑暗中东倒西歪地朝她走来，她发出一声尖叫，就好像我是从地狱里钻出来的僵尸。她这么想，倒也没错。我伸出手来，不知道哼哼着什么。
哦，我的盖亚女神呀！
她的声音颤抖着，随即恍然大悟。
James， 麻烦你打电话给克拉克·冈萨雷斯，就是卡特琳娜宝贝儿，就跟她说，她那天杀的男朋友又把偶人给弄丢了，她最好能马上过来领回去。
总算没有延误。我想笑一下表示感谢，可就在这时，我的人造身体突然解体了。崩溃的时间到了，之后的事情我不记得了，不过我听说我的头很快被放进了给香槟制冷的冰柜，这是某个好心的宴会宾客做的好事，脑袋边上是一瓶上好的唐培里浓香槟王1938年份香槟。